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今天跟你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啊，从诗篇六十五篇啊，先前呢已经跟我们读了哈、啊、这篇诗篇啊，题目是人生的必修课啊啊，我们读书的时候啊，有些科目是必修的，但是呢，在我们人生当中呢，也有一些必修课啊，所以今天呢。给你们思想这个题目，我还没有讲的时候，你知道答案吗？人生的必修课是什么？哪一门？猜想一想，这个必修课是哪一门课啊？每个人都是要想的，啊？什么？听不懂。生活平静。我们都盼望上帝给我们有平安的生活啊，安稳的生活，这个是真的美好的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福气。但是呢，今天跟你们思想这个必修课呢是感恩，感恩啊啊，人生的必修课呢就是感恩。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啊。如果你看，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感恩是我们蒙恩的人对神内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对不对啊？啊，我们蒙神的恩典了，很自然的，啊，我们不为忘记啊，我们内心自然的向神发出感谢。一个回应，但是呢，更重要就是呢，我们感恩是必修课，因为这个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都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感恩就是其中一个神的旨意。那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啊，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凡事谢恩，认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凡事谢恩，这个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什么是凡事谢恩呢？那凡事谢恩就是在任何环境当中啊，我们都要谢恩，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谢恩啊。所以谢恩感恩不单是神的旨意，也不单是我们感到蒙恩的人内心对神那个自然的回应，但同时间呢，感恩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温度计啊，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个怎样的情况呢？其实从感恩当中呢，可以测量出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滕金飞牧师，他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呢，他是我的主任牧师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感恩是部属灵生产的机器，这部属灵生产机器产生什么？产生乐观，产生谦卑，产生良好的人际关系啊。所以一个感恩的心是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乐观的心啊，一个感恩的人呢，能够跟人呢有这个和谐的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一个感恩的心呢是不会发出这个批评的啊，不会有这个嫉妒的，也不会有这个愤怒的这个情绪的啊。一个感恩的心所流露的就是谦卑赞美、欢欣喜乐和平安等等这些啊，这个都是一个感恩的人呢啊能够在他生命当中呢流露出来的 啊，所以唐清飞牧师呢讲得非常对，啊，感恩就是个属灵的生产机器，啊，让我们能够有谦卑、有赞美、有欢欣、有喜乐，啊，跟人的关系能够和谐等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同来诗篇65篇，啊，来思想这个人生的必修课啊，我们每一个都有读的啊，都有学习的。啊，那诗篇65篇呢，是大卫所写的一首个感恩诗。那这个不单是大卫自己一个人在神面前感恩了，而是呢，大卫当时带领以色列人整体的一个团体的来一同向神来感恩。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要向神感恩。啊，我们教会整体的，我们也要向上帝来感恩。啊，所以大卫在这篇诗当中呢，他提出有5个原因，啊，为什么当时以色列这个群体他们要向神来感恩呢？我想这5个原因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向神感恩的，啊，这5个原因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啊，圣经怎么样提醒我们？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感恩呢？啊，第一，啊，诗篇65篇提到第一个，他们向神感恩，因为神垂听祷告，啊，这里提到像安德人啊，都有等候赞美你，啊，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啊，所以在这篇诗开始的时候呢，啊，大卫就提到当时的以色列们，啊，他们要等候来赞美神，原因就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结果怎么样呢？因为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能够在农产方面呢能够有丰收。但是呢，在这次丰收之前呢，可能呢就很久都没有下雨了，啊，可能呢生产方面呢都没有那么理想了。但是呢，神垂听了当时一些人他们的祷告，啊，在饥荒就快来临之前呢，神从天上降下雨水，啊，不单只解决了当时饥荒这个问题，但同时间呢，可以让到他们的农作物能够生长起来，啊，结果呢，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收成，啊，所以以色列当时他们知道了这个丰收呢，是神特别的赐给他们的，啊，所以当时以色列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等候在神面前，要赞美神，要感谢神，啊，赐给他们这个丰盛的这个农作物，啊，所以他们就解决饥荒的这个问题，啊，同时间呢，他们也要向神偿还，啊，他们所向神所许的愿，啊，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都会曾经向神许愿，是不是？啊，神啊，如果你听我的祷告的时候呢，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是不是？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向神有这方面的祷告？啊，我们向神所许的愿，啊，我们要偿还，啊，我们要偿还。那这里提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要等候，那这个等候是什么意思？等候就是饥不迟待的这个意思。啊，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非常非常心直的，啊，他们能够一同来赞美神，啊，饥不迟待的，很期待来赞美上帝。啊，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没有啊，就好像以前的这些人啊，要等候来赞美上帝的这个心，啊，我们是不是极不期待的来赞美神呢？因为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所得的都是理想当然的，啊，如果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所得的一切东西都是理想当然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没有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啊，极不期待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赞美他，来感谢他。但是大卫提醒当时以色列人，你们要等候赞美耶和华，很心急的来赞美神，啊， 因为他们深知道，他们能够农庄们能够有生产，能够有丰收，能够解决他们饥荒的问题，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如果不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的时候，如果不是神赐他甘霖赐他雨水的时候，你滋润大地的时候，他们绝对不能够有这些丰盛的农产品啊，有这个丰收的情况啊。所以他们等候迫不及待的来敬拜来赞美神，因为神垂听他们祷告啊。所以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那这个是大卫在他人生当中呢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特别是大卫啊，如果你熟悉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呢，大卫曾经在他人生当中呢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人生当中有一段时间，他是被当时的皇帝扫罗王追杀他啊。你可以想想一下啊，如果在你人生当中有人来追杀你的时候呢，哇，我们心当中非常没有平安的啊，这个安全感完全没的时候，完全没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有逃命的时候啊，在这些日子当中呢，哇，真的非常难过。大卫在他人生当中呢，在扫罗王不断追杀当中，但是他依靠上帝，他祷告仰望神，他能够经历到神特别的保守他，在危难当中啊，能够经历到上帝给他的平安啊。所以神是垂听祷告的啊。我像你做基督徒人生当中呢，我像你也经历过神怎么样垂听你的祷告啊。所以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我都大家知道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啊，所以侍奉已经30多年40多年时间啊。在这么长时间侍奉当中呢，神第二次这个解决啊，垂听我很多很多不同的祷告，但是呢，其中有一个祷告呢，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就是神垂听我祷告，让我的爸爸他能够信耶稣。那我1975年信耶稣的，在香港。啊，当时呢，我是在我家庭当中的第一个信耶稣。当时我的家庭背景就是个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背景了啊，通常都是怎么样拜祖先呢，是不是啊，烧香呢啊，这个情况啊。所以当我信耶稣之后，我将这个情况告诉我的爸爸妈妈的时候，那当时我的爸爸呢非常不开心啊，他就告诉我，好啊，你去信你的耶稣了啊，祖先呢都不需要啊再拜祭他们了，有一天我死了啊，你将我烧了，将我的骨灰撒在大海上就算数了啊。啊，当时他非常不高兴啊，因为我是家当中的大儿子嘛啊，所以如果在不在烧香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不对。这当时呢，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信耶稣，但是呢，当时我就有个心啊，我没有跟他来争辩啊，当时开始1975年，我就为我的爸爸信耶稣祷告，不断的祷告。后来呢，86年我离开香港来到温哥华，啊，人人都是为他祷告。你猜想，经过那么长时间，1997年。我记得我从香港的我的姐姐打电话给我，在电话当中呢，她告诉我啊，爸爸在星期天啊这个崇拜当中呢，他信耶稣了。啊，当时呢我非常非常感动，非常开心啊。1975年到1997年，经过几年时间了，22年时间。22年之后，我的爸爸终于在香港信耶稣。初初我都有一点点的不肯定，不怀疑的心，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我的爸爸信耶稣，他是真的。怎么知道呢？后来呢，我姐姐呢就在家当中呢拍了一张相片给我， 啊，这帮圣品呢，这个地方呢，以前呢都是放这个，烧香的这个灶君啊等等这些，烧香的这个神台啊，后来呢，这个地方呢，这个神台没有了，拿走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放了一个海报，一个 poster， 这个 poster 上面写着一句金句啊，圣经的金句，啊，这句金句是什么？你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相片的时候，我就真的相信我的爸爸真的是信耶稣。后来呢，我知道原来呢，我爸爸信耶稣之后呢，他就知道了不需要再烧香这个情况。啊，我们心当中，我们仍然都尊敬我们的祖先，但是我们不用烧香这个方法。啊，我们心里就可以了。啊，所以后来呢，他就让全人呢将这些烧香的这些工具呢都拿走了。啊，所以神是随听祷告的。啊，22年的祷告，神都随听。啊，大卫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神感恩，因为神随听祷告。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要向神感恩呢，就是因为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啊，我们一同来读啊，诗篇65篇第三节，预备起。罪业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啊，大卫说，罪业胜了我。那这句话呢，对大卫来说呢，是个非常深刻难忘的一个经历啊。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在他人生当中呢，他曾经犯罪得罪上帝，啊，所以后来呢，大卫在神面前他悔改了，他痛悔了啊，所以他就写下诗篇51篇啊，诗篇51篇呢，就是大卫犯罪之后呢，在神面前所写下的一篇痛悔诗啊，所以大卫来到上帝面前呢，求神接近他啊，他用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求神接近他啊，涂抹他的过犯，赦免他的罪啊，求神赐给他一个清洁的心啊，使他从里面重新有一个清洁的灵啊。所以大卫讲这句话，罪业胜了我，这个不单是他口头上一句话，而是在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他实实在在的啊经历到神怎么样去赦免他，经历过神赦免的恩典。同样以色列人也多次犯罪得罪上帝，同样他们也经历过神怎样去赦免他们啊，所以他们没有忘记向神感恩啊。而且我看到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题目是人间处处见恩典怎么样在人间可以处处看到恩典呢？啊，这篇文章讲得非常好啊，跟你们来分享一下。啊，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二是带着牺牲了的生命的8万尊人以流血换取了世界的自由和平，这个是恩典。恩典就是被遗弃的孤儿在幼儿园找到温暖的家，这个是恩典。恩典就是法官对原来该定罪的罪犯说，给你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这个是恩典。恩典就是父亲对不孝顺的儿子说，无论你如何，你仍是我的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啊，这个是恩典啊。加利利人耶稣的恩典呢，是天上人间最大的恩典。恩典就是无限的上帝啊，配上有限的肉身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是恩典啊。恩典就是超时空的创造主啊，化成受时空限制的受造者，这个是恩典。恩典就是尊荣的上帝仍然光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这个是恩典。恩典就是圣洁的上帝被有罪的人被钉死十字架上，他却流出他的宝血 洗净世人的罪，这个是恩典。恩典是耶稣基督受洗，以求今天我们能够得胜，这个是恩典。恩典是他牺牲了自己，使我们罪的赦免，与上帝和好，这个是恩典。而是谢绝的恩典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所以呢，在德国有个神学家，这个潘佛瓦牧师，他写了这本书追求基督，在当中有句话呢，就回应，讲得非常对，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而是一个重价的恩典。这个总价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舍去他的生命，成就这个救恩，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代价，他为我们牺牲，这个是非常重大昂贵的一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蒙救赎的一个群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能够经历蒙神赦免、蒙神宽恕，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我们不要忘记向神来感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罪还没有被神来赦免蒙宽恕的时候，我们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所以今天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该向神来感恩。然后第三个原因，诗篇这里提到的是我们要向神感恩，因为神供应所需。所以在这篇诗里面呢，所以描写的非常的详细，当时神怎么样去祝福当时班以色列人，所掌权的、亲爱的、住在园中的，这样有福了，因为他们能够有美福，神祝福他们，有给他们有满满的恩典，以致他们能够饱足，能够知足。然后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就看到神怎么样去祝福他们，降下透雨，降下甘霖，滋润大地，浇灌整个地，以致他们能够有美好的这个农作物的生产，有丰收这个情况，然后给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你猜想，如果是个农夫，他没有生产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可怜的情况。但是这里提到就是神降下雨水，让他们能够有丰收，然后给他们这些农作物，解决他们饥荒的问题，然后神赐福他们，以恩典作为他们连续的冠冕，这个非常非常美好丰收的一个图画，所以特别是当时以色列他们缺乏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他们没有忘记向神来感恩。所以这个感恩对以色列来说，是他们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特别是当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以色列在旷野漂流多少年呢？40年时间。但是在旷野当中，神怎么样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圣经告诉我们呢，在旷野这40年呢，神从天上光上玛拿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玛拿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好像一个珍珠一样，神每天称听神的时候就光下这个玛拿，所以一些人他们要很久的就去取这个玛拿，每天取这个分量是足够每一天用的，然后第六天他们可以取2天的分量，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所以在旷野40年的时候呢，他们能够蒙神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依旧他们的 生活一无所缺啊，每天神就光照他们所需要的马拿与他们同在，而且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而不是 一天两天，而是四十年的时间都是这样，神这样供应他们丰丰富富的，以求他们能够没有缺乏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摩西提醒他们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啊，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给你们丰丰富的经啊，这个供应啊，这个玛拿都什么时候才停止的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之后，神就再没有降下这个玛拿了。因为在迦南美地呢，他们可以享用啊迦南地的这些出产的啊农作物啊，从来都没有减少过啊，所以蒙神的供应啊，他们都非常的感谢上帝啊。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经历过神怎么样保守我们，怎么样供应我们啊。我记得1986年的时候呢，我跟师母离开香港，我们来到温哥华。当时是来维珍神学院，离开这里不远的地方，在 UBC 维珍神学院读神学。当时我记得我们来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们带多少东西来啊？你猜想一想，每个人两个行李，总共四个行李，我们就是这样离开香港。啊，1986年到今天多少年了？37年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神供应给我们的啊，不单是四个行李啊，在家的东西呢啊，不单是四个行李来装满，满满的神给我们供应是非常多的啊，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神怎么样供应我们啊，向神来感恩。然后第四个原因呢啊，我们要向神感恩呢，就是神给能力给我们啊，我们一同来读啊诗篇65篇第五节，预备起。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那对于大卫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啊，他们实实在在的经历过这个上帝是一个拯救他们的上帝。对大卫来说，先前提到就是他经历上帝怎么样保守他啊，脱离扫罗王的追杀。对于一些人来说啊，他们曾经经历过神非常奇妙的啊，将红海的水将它分开啊，依旧当时呢一些人他们能够走干地啊，脱离这个法老的军兵的追赶。啊，所以神用大能来拯救当时以色列人脱离这个被法老追赶的追杀的这个危险，所以他们都经历过神的大能怎么样去拯救他们啊。所以当我们人生面对困境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面对压力好像感到非常软弱无助的时候呢，我想神的能力啊会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来面对当时我们的难处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彰显的完全的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宝贵，耶稣基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他的能力他的大能在我们人生的面对各种软弱无助的情况底下能够彰显的完完全全。神的大能在我们软弱的人生当中能够彰显的完全，你经历过吗？在你人生当中什么时候你觉得真的很无助，有时候觉得没有能力，你曾经经历过神的大能怎么样带领你经过那些困难的日子吗？ 那在我侍奉人生当中呢，我经历过，我经历过神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在我软弱的身体当中彰显出来。以及我可以记住的来侍奉神，我所能够承担的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出于上帝。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的癌症复发了。我是2013年做的一个癌症的手术的，但是经过5年之后呢，2018年呢，医生告诉我的癌症复发了。而是在2018年的11月，我就开始接受这个荷尔蒙的这个治疗。而所以接受这个荷尔蒙治疗呢，9个月的时间呢，我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软弱的，真的很没无力无助，非常软弱。但是呢，正正在这段时间呢，就是神学院呢，筹款。购买少血的月子，所以我觉得上帝真的非常非常幽默。当时我身体真的非常软弱，因为打这个荷尔蒙针呢，非常疲倦的，所以当时我记得在这9个月时间当中呢，我上午的时间我可以在神学院工作，但是呢，到中午的时候就非常疲倦，就没有能力了。所以我回家学点东西，然后就睡觉休息。9个月时间都是这样，但是在这9个月时间当中，就是神学院要筹款购买少血的日子，所以我跟上帝说我怎么样去做的。但是神的大能，我经历过神的大能在我软弱的身上彰显的完全。所以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2月的时候呢，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林牧师啊，我看到你们神学呢，这个筹款这个需要，所以我很感动我啊，经过祷告啊，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再无动于衷了啊，所以呢，我打电话给你呢，我跟你来分享，我给你一个挑战。我说什么挑战呢？”他说如果你能够在半年之内能够筹到40万的时候呢，我就奉献40万给你，不是给我，给神学院。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都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40万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啊。所以当时呢，我就好啊，弟兄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愿意有这个奉献，其实我们靠买这个少钱，所以就开始记住的，靠着神的恩典来筹款。然后大概经过二日啊，然后大概经过2个月之后呢，我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很奇妙。另外一个弟兄，他打电话给我，同样都是告诉我，林牧师，我看到你们这个筹买少钱这个需要。我刚刚接触了我的做生意的，因为他是做生意，刚刚去年呢我就接触我的生意了，我没有再做生意，我退休了，所以我看到神学有这个购买少谢这个需要了，神也感动我，我愿意奉献了20万给你们神学购买这个少谢。当时我在电话当中呢，我听不清楚，你可以告诉我，奉献了什么几多钱吗？他说是20万，不是2万。所以当时呢，我都听得懂的时候，我心当中非常感动。20万，所以在几个月之内呢，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感动不同的人，在。短短4个月之内呢，筹到45万，45万，然后呢，我打电话给这个弟兄，他给我一个挑战嘛，你记得啊，所以我告诉这个弟兄，我现在呢，想感动不同的人呢，已经奉献45万了， 所以你先前呢跟我说，如果能够筹到四十万的时候呢，你就奉献四十万给我们筹购买这个扫帚。所以我告诉这个弟兄，现在我们筹到四十五万了。所以这个弟兄呢，他说好，那么是我愿意奉献四十万给你们。所以在短短的半年之内我们就投入这个八十五万。所以后来呢，到2019年7月的时候呢，我们成交了买这个扫帚。我非常感谢神呢，真的，我们没有银行的贷款我们都是用奉献弟兄姐妹免息的贷款来购买这个扫帚。我非常感谢神。但是呢，这段时间呢，是我身体非常软弱的时间。但是神就这样透过我这个软弱的人来彰显他的大能。一个电话，两个电话，然后感动不同的人来奉献。结果呢，我们就在2019年7月16号用奉献来购买。当时这个扫帚是300万加币将它买下来，是非常感谢神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的人身上是彰显的非常完全我们感恩，我们将荣耀归给他。然后呢，大卫在这篇诗当中呢，最后他说我们要向神感恩，因为神厚赐恩典给我们我们同来诵读诗篇65篇第11节，预备起。你也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那这些圣经非常宝贵，对大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在他人生当中。因为当大卫他回顾他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大卫过往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平平安稳的，不是。大卫过往的人生呢，他经历过很多困难，被扫罗王的逼迫，一连串的愁苦，有一点长时间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曾经犯罪得罪上帝，他面对自己的儿子对他的背叛等等很多困难，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在大卫的人生当中出现。但是大卫仍然坚信，仍然相信这个上帝，没有离开上帝。所以他在这篇诗当中告诉我们，神以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敌杀具有。那这个冠冕是代表什么？代表荣耀的意思。年岁就是我们人生的长度了具有就是比喻神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不论我们人生是经历什么难处，好像大卫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呢，神以丰盛的恩典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的记号，以及我们人生可以向神不断的感恩。所以希伯来书13章第9节这里提到，就是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不论我们人生经历什么事情，神的恩典，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不论我们在哪一个阶段，神恩典保守我们，我们就要向神感谢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篇诗，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人生必修课这个题目，感恩。因为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必然的，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所以今天不论我们人生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因着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因着神赦免我们的过犯， 因着神丰富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因着神赐给我们能力，因着神口赐给我们恩典，我们都要向神感恩。感恩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个知足常乐的心。当我们学会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蒙恩负义。我们学会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拥有一个谦虚之地道。我们学会感恩呢，我们就怀抱敬畏之心。学会感恩呢，我们生命中中就充满着爱。我们学会感恩呢，我们就不会再沉溺在财富和权力当中。学会感恩呢，永远不会忘记说声谢谢。感恩的心永远年轻，感恩的人永远快乐。盼望我们都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求神将这个感恩的心放在我们心当中。最后我们从诵读这句话，诗篇103篇第二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段长征的分享。预备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再读的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在你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你的圣实，经历你的能力，经历你丰丰富富的供应，经历你的大能。特别是我们人生面对软弱无助的时候，你的大能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这些难处。我们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诗篇65篇来思想这个人生的必修课，感恩这个信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让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能够实实在在的遵行神的旨意，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